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奥地利《信使报》报道一对中国父子的故事。奥地利发行排名第4的《信使报》于7月27日发表文章，详细报道了一位中国男青年和他的父亲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迫害的经历。文章说，21岁的陈来自中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来奥地利已经3个月了，现在正申请政治庇护。在他的家乡，陈和他的父亲被视为敌人，只是因为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当向记者谈起留在中国的父亲时，他几乎失声痛哭。陈告诉记者，父亲以前酗酒，一次喝醉后出了摩托车事故，摔断了肩膀，伤处无法痊愈。当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时，恢复了健康。由于这个奇迹，陈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2000年，父亲因在公园里打坐而被捕，被迫脱光衣服，冰冷的水浇在身上冻，再拉到烈日下暴晒，直到晒到昏倒。2001年，母亲因无法承受巨大压力提出离婚，从那时起，陈与他的父亲相依为命。2005年，陈的父亲再次被捕，被劳教3年。作为一个孩子的陈，没有生活来源，不能专心去上学，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明天他该在哪里得到食物。父亲被迫害的，直到几乎死掉才获得自由。之后，父亲又2次被捕，期间被吊铐10天之久，被浓盐水、辣椒水野蛮灌食，牙齿被打掉。2010年5月，陈通过旅游签证来到奥地利。陈希望能够可以自由地练功，重新开始学习。他的兴趣是音乐和唱歌。目前，他的父亲仍在中国，仍然处于逃亡之中。陈希望能够从奥地利的一个人权组织得到帮助，来支援父亲。
俄罗斯各地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11年之际，俄罗斯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走上街头，用各种形式向民众讲清真相，揭露中共当局践踏人权的恶行，呼吁世人帮助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720前后，西伯利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哈卡斯共和国首府阿巴坎、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阿尔善以及伊尔库茨克市中心举行了各种和平抗议活动，用横幅和展板向市民们讲述着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的邪恶。得知真相的正义人士纷纷在声援簿上签名，呼吁立即停止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720当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中共使领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尽管俄罗斯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不敢批准给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馆前集会示威的准证，但却挡不住他们的抗议。法轮功学员采用不需要准证的单人抗议形式，一个人站在中使领馆前面举横幅抗议，其他人在附近讲真相、发正念。过往的行人和进出中使领馆办事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抗议的内容。很多人通过和离使领馆稍远一点的学员们的交谈，得以更多地了解了法轮功真相。
国内消息，坚持信仰的夫妻被非法判刑。57岁的卢桂娟女士是山东诸城法轮功学员，学练法轮功前，她身体虚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丈夫林树华有严重心脏病，不能干重体力劳动。夫妻两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夫妻二人也未能逃脱厄运。2010年4月9日，夫妻同时遭非法判刑，卢桂娟被枉判6年半，林树华被判3年半冤狱。2009年3月30日，在诸城610发动的又一轮疯狂抓捕中，夫妻双双被绑架，关进洗脑班，家中一体机、电脑、打印机等设备、10多万元的现金等财物被洗劫一空。夫妻俩在洗脑班被从肉体到精神上百般迫害，警察用橡胶棍打，不让他们睡觉等。4天后，林树华犯心脏病送进医院，后取保候审。 卢桂娟在看守所遭受一年多的迫害后，今年4月9日，诸城法院非法开庭，枉判她6年半。2009年12月28日，诸城市法院传唤在家保外就医的林树华。2010年4月9日，他与卢桂娟同日被非法判刑3年半。林树华在监狱心脏病又一次复发，卢桂娟身体很虚弱，血压持续230，济南监狱却拒不放人。
重庆市奉节县恶人恶报连连。重庆市奉节县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绘声绘色地讲他们那儿的几个大人物遭恶报的故事，说得有板有眼，甚至有人用这件事教育孩子要做好人，不要像那些坏头头那样整人害人，到头来没有好下场。原来奉节县法轮功学员冯传佳于2000年12月为法轮功请愿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一年。出狱后，将他知道的重庆西山坪劳教所的恶警伙同罪犯酷刑致死江津市24岁法轮功学员李泽涛的事实，以及水牢酷刑等迫害事实写成文章，托法轮功学员于孝如寄给他在台湾的亲人，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此事让奉节县的副县长兼政法委书记610头目杨大才知道了，便大肆炒作，大做文章，搞得奉节县乌云压城。随后抓了8人，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些东西上报，引来国安部、重庆市公安局、万州国安局、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一时轰动全国。随后迫害一天一天升级，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2次发生车祸，办案人员撞伤头脚，他们仍一意孤行，重判冯传佳10年，于孝如11年的劳改。杨大才任职期间，小县城竟有7名法轮功弟子被非法劳教，6人被非法判刑，30多人次被非法抓捕，刑拘数日不等。2006年11月，在重庆陪妻子做手术时，杨大才突发脑溢血，暴病身亡他乡。妻子刘厚君2007年8月24日身患胃癌去世。女儿杨怡因无生育能力被男方抛弃，现又染上吸毒，生不如死。奉节县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朱涛云，因于孝如是政协委员，就抓住机会不放，积极参与迫害。2005年10月，朱涛云乘车时在余万高速公路遭遇车祸，全车人只有他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奉节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子红分管派出所，在过去迫害大法8年时间里，派出所恶警在他的指使下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监视、抓捕。2006年12月29日，王子红乘车遭遇离奇车祸，全车人只有他被甩出车外死亡。
吉林七旬老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延吉市77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宋雅琴多次到北京上访和平请愿，遭警察便衣毒打和洗脑般的持续迫害。2002年夏天，宋雅琴在吉林市文庙市场散发真相传单，被文庙派出所绑架，警察对老人施以吊铐、毒打等酷刑，手铐深深嵌入肉里，手腕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即使面临中共的邪恶迫害手段，老人几乎从不间断地向被蒙蔽的世人讲清真相。宋雅琴的大女儿申淑华修炼前身患多种不治之症，得法后身体康复，她和儿子史文博因为进京上访被当地列为顽固分子。1999年8月，申淑华被非法关进吉林第三看守所迫害至精神失常，2000年6月从楼上跌下致死。二儿子申全慧多次被非法关进洗脑班看守所，2008年9月8日，申全慧和妻子李凤云遭合龙派出所绑架后经历了非人的折磨，2009年2月分别被合龙市法院非法重判8年。宋雅琴多次被警察野蛮迫害，造成长期大小便失禁，于2010年7月18日含冤离世。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